和珅看了看刘全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皇上信任我，你能保得住十五爷也信任？再者说了，我再受皇上的信任，能跟十五爷比吗？哼，我怀疑曹锡宝这几个进士，就是受十五爷或者是刘墉的指使来探我的虚实的。”刘全一愣，脱口就问：“啊，这真的？那要真是这样，我们该如何应付啊？”和珅冷笑一声，从牙缝里蹦出几句话来：“哼，原来的办法是不行了，看来老天爷真的是帮我和珅呐。前锋不早不晚，偏偏在来京的路上得了病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报应。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，咱们可绝不能错过。”皇上赐药，我这个军机大臣也要表示一下关心才对呀。啊，中堂，您是说也趁机给前锋送药？哎，您想过没有？皇上赐药，您也送药，那前锋他会吃您给的药吗？和珅狡黠的笑了笑说：“我明天告诉阿贵，军机处也要送药，大家都送，那前锋肯定要吃皇上赐的药。”他往前走了两步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明天把送药的太监叫来，我们就在御赐的药里做文章，明白吗？”“中堂，我明白了。”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刘宝奇。第二天下午，他就离开了京城上路了。当然了，有曹锡宝、方令成以及在军机处四库书房的同事同年诸位朋友们设酒饯行。他从陆河驿出发，走高碑店，过保定，由石家庄西入太行。这时候正值仲秋季节，本来这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了，走路是不冷不热的，可是偏偏这场秋雨连绵不断，一下就是半个月，道路泥泞难走。刘宝奇连同随带的师爷、伴当、长随、清客，还有使唤丫头同行的丁伯熙、敬朝阁，以及内务府去给前锋送药的太监赵不成，外加八名轿夫，也有30多人呐，冒着绵绵不断的小雨，踏着泥泞不堪的道路，小行夜宿。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洛阳城。这洛阳可是中原名城大郡，九朝古都之圣地，比省城开封还要繁华热闹呢。刘宝奇是赴任路过的官员，在洛阳又没有什么熟人故交，敲门声的从东门进城，在洛阳驿站落脚。按照清朝当时的规制，学政为三品官员，虽然受巡抚节制，却与藩司、聂司一样，各自开衙门治事，统管全省的文化教育，并主持乡试及各地书院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那就相当于一个省的省教委主任或者是省教育厅厅长，他的权柄位分和藩聂二司旗鼓相当，也算是省中的方面大员。刘宝奇到洛阳的时候呢，洛阳驿站住的过往官员啊不多，按照常例，那当然是谁的官大谁就住好房子了。他们一行进了驿站，亮引子一登记，一城点使二话不说就把刘宝奇安置在上房。这是一明两暗的三间通厦，东西厢房四合一的天井小院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义成是个矮胖子，长着一个极明显的酒糟鼻子，披着油衣跑前跑后的招呼着， 一边吩咐义丁端水泡茶，一边命伙夫点火做饭。这刘宝奇一直都是精官，清苦惯了的，见义成忙活着倒觉得有点过意不去。看看时辰，大约刚过午时，招手叫过义成：“哎，我们呢在白马寺撞过一顿斋饭，这顿饭就不用费事了，这样的天气出去买菜也不容易。哎，对了，还没请教你贵姓台府呢。”那个义成急忙陪着笑打签说：“哎呦，不敢，卑职叫曹家和，午时都快过了，饭哪能不吃呢？这是大人分例上的，也是卑职的差事，不敢轻慢的。福大帅就在洛阳，他老人家以军法治驿站，耽误了差事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瞧，这天又下着雨，冷兮兮的，大人先喝口姜汤暖暖身子，洗洗脚，反正下雨又出不去，吃过饭好好睡上一觉，歇过乏来，明儿好赶路啊，您说是不是？”听他称福康安为老人家，刘宝奇不仅一笑说：“啊，其实我在轿里倒不冷的，只是苦了那些个轿夫，哎，得叫他们吃饱了，那才有力气抬轿，不是？”“对对对，大人说的对，现成的牛肉烧饼您放心管饱。”“哎，福大帅住在洛阳城里吗？”“不，不住洛阳城里，他老人家的钦差行辕呢就设在香山寺，听说这就要进京了，咱们洛阳老百姓正合计着送万民伞攀援刘驾呢。”“哦，哈哈，啊，这都是一应常例而已吧。”“哎哎，不不不，这可不是虚应故事。福大帅在洛阳可给咱们老百姓办了好事的呢。第一，往年百姓亏欠官府的赋税全免，因为欠赋税吃官司的全放，监狱里头几乎都空了，劫道奸杀的又全杀，有几个贪贿的官员省里原本还要保全，可是福大帅一句话，嘿，全都罢官了，又请旨免了今后三年的赋税。用洛阳老百姓的话说，如今洛阳城成了三无城了。”“哦，三无？什么三无啊？”“嗨，无匪盗，无贪官，无赋税呀。”啊。哦哦，哈哈哈哈，这三无倒是蛮有意思的，怪不得洛阳人爱他呢。不过对福大帅的举动恐怕不是人人都赞同的吧，那些个官吏们心里就未必舒服。哎呦喂，您说的可真对呀，那有人欢喜自然就有人愁了。福大帅什么都好，听说就是有点难伺候，官员们都怕他，可是又都离不开他。府台和洛阳县令这些天都搬到关林办事了，福大帅有什么事一叫就到。他们平常啊也都是养尊处优八面威风的，可如今在福大帅面前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似的。福大帅在香山寺打个喷嚏，洛阳城里都会下大雨呢。哎，天下那么多州府，要是各府都有一个福大帅，那该有多好啊。这也是一番见识，如今吏治败坏，官员腐败，一个大将军能在百姓中有这样的口碑，实属不易。可是刘宝奇却不以为然，他真正佩服福康安的只有两条，一是身为皇亲国戚却不肯躺在父亲傅恒的功劳簿上，努力上进，自己挣功名；再就是能带兵会打仗，机智果敢又身先士卒，只要出征那就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这一点朝野上下是人人佩服。但是他此番在洛阳搞的这一套似乎不值得提倡，说白了就是仗着皇上的宠信呵护，拿着朝廷的银子毫不心疼的往百姓身上施恩。 只不过图个一时痛快而已。要是天下的州府都如法炮制，那要不了两年，国库就会空空如也。但这个想法却不便对曹家和说，只是一笑说，哈哈，你说的对呀，要是咱们大清再多有几个福三爷就好了。对了，我带的还有给他的信呢，还要谒见一下三爷呢。哎，这外边是落水吧？哎，这会儿没事啊，我想出去看看雨景。说完也不带从人，便径自出了驿站。这个驿站是建在周公庙南边的一带高岗上的，站在驿站门口就能鸟瞰落水全景。刘宝奇由衣外边裹着蓑衣，脚下蹬着木屐，浑身披挂的密不透风，站在高岗上极目远眺，但见雾雨蒙蒙，远处的景物都看不太清爽，只见脚下一湾碧绿的河水潺潺东流，岸边的杨柳在雾雨中摇曳摆荡，河面也被埋烟似的雾气笼罩着，渡口、渔舟以及船上的艄公都朦朦胧胧的，好像一幅年代久远的山水画。刘宝奇沿坡路往下走去，在艄公的指点下，大约走了一带烟的光景，便见一座大桥横亘在河面上，秋水漫涨到桥基下边，桥头的亭楼飞檐斗拱也都掩在波涛之中，这就是天下闻名的天津桥了。站在天津桥头回首周公庙和驿站，红墙碧瓦都掩映在斑驳的草树之间，站在这样的景致里，天地茫然一片，仿佛宇宙间就只剩下他孤独的一个人了。突然间他想起了家乡，想起了老娘，不知他老人家此时此刻是在倚门远望盼儿早归，还是在灯下飞针走线。转念又想起了老师纪云，他堪称大清第一才子，如今50多岁的人了，却要在边关苦寒之地戴罪效命。再想想自己此去贵州，虽然是升了官职，但是山高路远，官场宦途复杂多变，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前程呢？他觉得渺茫不可琢磨，不觉忽然悲从中来，竟然潸然泪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刘宝奇自失的一笑，转身沿着来路往回走，回到驿站才觉得雨水已经把衣服都打湿了，一跨进门去，他就觉得情形有点不大对头。几十个驿丁都在内院里忙碌着，二门口也增添了四个哥什哈，清一色的都是六品武官服色，一个个披着油衣，暗刀挺立，门神似的动也不动。他往里院看了看，人来人往的穿梭忙活着，好像在搬什么家事，仔细看看也都不是自己的从人。正在纳闷，见自己的跟班蔡铁柱从东院匆匆忙忙的跑出来了，脚下泥水四溅，来到跟前才说，学台大人，咱们搬到东院去了，听说福大帅今天晚上要住在这驿站里。刘宝奇一见这阵势，心里已经猜到了个八九不离十，点点头说，哇，这可真是说曹操曹操到。他正要抬脚往里走，驿丞曹家和已经从二门里风风火火的跑出来了，陪着笑脸说，哎呦，学政大人，您瞧，这实在是抱歉得很。大帅今儿进城到慧觉寺给老夫人进香还愿，天晚了，回不了香山寺了，就在这驿站里驻扎了。你瞧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，只好委屈大人住东院了。哎，虽说东院不如正院宽敞，但是也干净得很，又紧挨着茶炉房， 要汤要水的也方便得很。您老人家多担待些个，就是体恤卑职了。他歉意里带着无奈，十二分的诚恳，还要往下说，刘宝奇摆摆手打断了他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多说了，我是京官出身，难道还不知道轻重缓急？只是我有点不明白，福大帅就住在香山寺，那里不好烧香吗？为什么舍近求远跑到城里来进香呢？哎呦，这个我也不大明白，是听来打前站的军爷说的，说是老夫人做了个什么梦，特意写信来叫福三爷照办的。福三爷真是个大孝子，单是给庙里装金箔的银子就是3000两。说着听见身后有人传话，急忙转身走了。刘宝奇这才进了东院。其实啊，东院也不比正院小多少，只是没有西厢房而已。丁伯熙、敬朝阁俩人正敞着门坐在东厢房里说话，一眼看见刘宝奇从天井里进来，急忙叫了一声：哎，梅香，快，学正老爷回来了，赶紧给老爷换衣裳。话音没落，就听东耳房里两个丫头一起答应一声，跑到上房去帮刘宝奇换衣裳。丁静二人也一前一后跟进来坐下说话。敬朝阁笑着说：哈哈，学正老爷，福三爷来了反而是好事啊，您不是还要给他送信吗？他这么一来呀，也省得您往香山寺跑了，就便把信给他呈上，就无事一身轻了。今儿晚上我们可以打一宿雀牌呢。说着话，曹家和带着一个穿着千总服色的哥什哈进来了，说道：福大帅请刘大人过去。说着又指指赵不成：还有这位内务府的公公也一起过去。是。刘宝奇一边答应着一边张罗更衣，赵不成也换了一身行头，收拾停当，俩人一前一后打着伞来到了正院上房。院子里二门外挺立着几个军士，一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，仍然是挺胸叠肚，站得钉子一样。刘宝奇心中暗暗佩服福康安治军有方。上房里桌案旁坐着一位40岁上下的中年人，只散穿的一件月白色的棉布夹袍，连腰带也没系，顾盼之间英气勃勃，这正是钦差大将军福康安。刘宝奇带着赵不成一溜小跑上了台阶，进门打签施礼，正要递手本，福康安却摆了摆手笑着说：这不是刘宝奇吗？还递什么手本呢？过去你常到家父那里送文案卷宗的，吉宝看座。刘宝奇急忙将阿贵的信双手呈上。大将军，这是贵中堂的信，请三爷过目。福康安接过信，只看了个大概，就回头问赵不成：皇上赐钱大人什么药？赵不成急忙躬身回答：回三爷话，皇上没说，只叫太医们斟酌方子，在小药房里抓的药，有枸杞子、黄芪、云南进的冰片、银耳，还有一小包是外藩进贡的金鸡纳霜，另外还有何大人送的高丽参，贵中堂送的一小包西洋参，刘中堂送的天王补心丹和定喘丸。
我也听说他病了，肯定这些药都是补虚的。医生说，看实不泻实，看虚不补虚。这气候不正常，刚刚入秋，这天儿就凉得跟冬天似的。我原本是要等着前锋一道进京的，现在看来得先走一步喽。你告诉钱大人，只能在穿换衣服上多留神，没用过的药切不可以轻易用，到北京看过太医再说。
是，
你去吧。吉宝，带他到账房领30两盘缠。 赵不成万万没想到福康安会给他这个路费，高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说：“哎呦，多谢三爷，多谢三爷！”转身喜滋滋的去了。福康安又对刘宝奇说：“怎么着，住东院了？哈哈，我是雀巢鸠占了吧？终于从京官里熬出来了，如今也是方面大员了。看你带了不少人嘛，学政是个穷衙门，带这么多人，你招架得了吗？”刘宝奇一笑说：“三爷明鉴，您说我带的人多，其实啊，这里头有16个轿夫，到了贵州打发了银子就回京城，除了仪仗鲁部、内务府的太监，还有何大人派去贵州公干的人，真正跟我的不过20几个人。我就是知道学政是个穷衙门，才厚着脸皮巴结何大人给我拨了8万两银子。”福康安听了这话，不由皱起了眉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和珅也派人到贵州去公干，为什么也要和你一路来凑热闹呢？是为了住驿馆方便吧？他给你的8万两银子是从哪儿出的？刘宝奇看着福康安的脸色说：“啊，是从圆明园工程里的银子里出的。三爷，贵州实在太穷了，指望省里啊，怕是一文钱都拨不出来。”
哦，
这公银不归礼部管呐，和珅这么做，那简直是胡闹。你是纪云的门生，聪明是有的，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？这银子，你还是退给工部，或者给工部、内务府打个收条。我告诉礼部，另外给你拨8万两银子，千万不要只顾了眼前，忘了秋后算账。刘宝奇见福康安端茶，急忙起身说：“是，多谢三爷关照，还请三爷奏明皇上，纪老师在新疆很苦，老师虽小有不检点之处，但大姐还是好的，请皇上早日开恩赐还吧。”
啊，这事儿我知道，你去吧。刘墉是正人君子，有老刘统勋的风范，正好监管着你们，有事儿多请示，也可以写信给我，千万不要乱投门路，打错了主意。道罚吧。
是。刘宝奇施了一礼，千恩万谢的退出去了。这一夜，福康安没有睡好，他一直在想阿贵的信。他虽然是武将，却心细如发。阿贵在信中别的话倒无关紧要，什么西线军事已无大碍，皇上要去承德木兰围猎等等等等，这些话他都是一览而过。他留心的只有两条，一条是台湾林清爽聚众闹事，局势紧张；另一条就是阿贵在信中说的和珅以蒙皇上简拔为军机领班，还有一句奇怪的话，说和珅说：“人欺我，自有天欺之，我不欺人，君子可欺一方，唯小人可畏也。”因为这话没有标点，不知道是完全引用和珅的话，还是加了阿贵的评语。他和珅有什么资格说君子论小人的？人欺我，我不欺人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翻来覆去，竟是一夜没睡。他居家治军，早起惯了，眼看窗纸发白，知道这一夜是错过了困头，便干脆坐起来了。王吉宝还睡得正香呢，听见动静，一咕噜爬起来，揉着眼睛说：“哟，爷又是一宿没睡，我给您捶捏一下，再睡个回笼觉吧。”福康安没好气地说：“睡什么回笼觉？回香山寺收拾行李，明儿就动身回北京。”啊啊啊！是，这。